其中，这个四节经文中呢，最难接受的啊，就是啊第二节，啊雅各呢在这里呢，居然要信徒躲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呢，还要以为大喜乐，这不是一个非常不近人情的要求。一般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啊，总是啊最普通的回应就是怨天尤人。觉得自己倒霉啊，那一信主人好一些啊，他们呢不但会用啊倒霉或者是啊运气不好这些字眼了，他也能呢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啊、他们主要是来到神面前祷告的，就是来希望的这些苦难能够挪去啊。但是呢一般信徒很难想象到为苦难来喜乐，像这第二节所说的一样。对不起，那个灯光啊，界面打开了，灯光打开了一点。好，再好一点。我还是想到说，可能讲出来我还是要好小超的，不要这个演出怜悯吧。好，那我们讲到呢，我们在。在一般信徒呢很难啊、照着这个第二节所说的能在为了苦难而喜乐。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的作者，不同的作者，像是雅各，像是彼得啊，像是保罗，我们上个礼拜都提到他们在圣经的话语，他们都教导呢信徒在遇到试炼苦难时候呢，不但不要抱怨，而且呢要为这些遭遇来喜乐，而且是这里讲的大大的喜乐。我们说呢，这些作者呢，不是他们神经有问题啊，他们真是搞清楚了，而是呢，他们真是在生命中呢经历过苦难，他们也是在这个试炼中呢，看到呢这些苦难呢，是让他们能够在经过这些试炼，能够灵命成长，能够长大，能够成熟，所以呢，他们就能写出这些圣经的话语，教导其他的信徒。也在苦难中能够喜乐。那过去呢，我们可能以为呢，苦难是神没有照顾我们，所以才会发生。假如我祷告一下，神听到我们啊有苦难，他就把苦难挪去了。那是我们过去。现在呢，我们就啊看了这些经文以后，我们就看到啊苦难把它当作一个使自己得到造就、能够成长的机会。主耶稣他自己也说过，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他说呢，你们有苦难，但是呢你们可以放心，因为呢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其实不管是信主的人或是不信主的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人人都会遭遇到苦难，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会有苦难，但是我们信主人是有福的人，我们知道神让这些事情发生还有他的美意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看雅各书啊第一章下面五到十一节的经文。那从第五节开始啊，作者好像是换了个话题，那前面是讲到试炼，那现在呢好像讲到智慧，来为智慧来祈求。那有人呢就会觉得雅各书呢好像整本书好像没有一个连贯的思路啊，一下呢短短的讲了一个题目以后又跳到另外题目来讲，就好像旧约中的有一本书叫做箴言书一样啊，有很多不同的题目啊来回的穿插。但事实上呢，雅各书并不是这样子的，初看之下前面的四节跟从第五节开始，似乎两个段落有不同的主题，实际上呢，他们有相同之处。那前面第四节呢，说到呢，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全完备，毫无缺欠，毫无缺欠。那呢，这里呢，第五节开始呢，就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人，所以看到作者乃是用缺欠跟缺少两个字呢，成为上下文的接连。 一个信徒呢，之所以能在会在的百般试炼中能够仍旧喜乐啊，并且能够忍耐，那是需要智慧的。啊，缺少智慧的人呢，就不能忍耐到底，啊，就会有所缺陷。反之呢，有了智慧，啊，就能在试炼中喜乐，就能忍耐到底。就如同啊，前面第四节所说的，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啊，这第五节这里说讲到智慧，啊，要缺少智慧。那这里智慧呢，显然是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智商。一个人若是 IQ 很高的话，他可以在学校里成绩念得很好，可以考全班第一名，或者呢更进一步，像有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一样，啊，能够发明相对论啊，或者其他很高深的理论。但是呢，这里所说的智慧啊，乃是一种认识上帝心意的智慧。就像那个诗篇的第110篇第十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这样的智慧。所以呢，以唯有以神为中心的，刚才领诗的姐妹也多次提到，我们是要来到神面前，以神为中心。所以唯有以神为中心的信徒才会得到这种智慧。我们上礼拜所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神学观念，叫做猫狗神学。那假如说我们上次在这里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按照这个猫狗神学的观念呢，属于猫猫的基督徒呢，是以为神为中心啊，以自己为中心啊，这个神呢是为我而活的啊，他们呢只求舒服安乐，但他们不会求，也不可能得到这种胜过试炼的智慧。然而属于狗狗类的基督徒呢，是以神为中心，他们就会向神求这种能帮助他们认识神心意的一个智慧。这个智慧能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认识神在我们的当中的作为。那这里说在第五节，寻求这样智慧的人呢，就蒙神乐意的赐予。主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7章7节也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们的神呢是一位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那这里的厚赐的厚这个字希腊文是 hapless。这个字原在原文呢有两种意思，一种呢就是这里像和合本翻译成为的厚就是大方的意思另外呢也有单纯诚实正直的意思。那例如在箴言书10章9节上面说的行正直路的正直就是用这个同样的字。那雅各书这里呢，这几种意思呢可能都有，若是把它综合起来的话，我们就看到当神赐给人智慧的时候，他是很大方的，很单纯诚实正直的把这个智慧赐给我们他不会另外加条件，没有另外的企图没有所谓的 hidden agenda 跟后面所讲的不斥责人的意思很类似。那什么是不斥责人呢？这句话的意思呢并不是说神不责备我们其实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呢时常时时的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那这里的不斥责呢，是说呢，当神在给我们智慧的从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他不会斥责我们，他不会啰嗦的要挑我们的毛病。那我们人呢，不是如此，我们在有人来求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会的不情愿，我们会有保留，我们会想办法来斥责人，我们想出一些言辞来加一些条件，或者呢摆出一个高高的在上的态度，让原来来求我们帮助的人呢要看到我们很勉强还开一些条件，他们就知难而退。那这是我们，但是神呢却是丰丰富富的，不附条件的给予，他把从上头来的智慧大方的赐给我们。 然知道呢，神会必定赐智慧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来求。那在第六节啊，对雅各呢训勉门徒呢，只要凭着信心求，不要疑惑。啊，既然他这样讲，就表示呢，当时的信徒呢当中，人会有一些有疑惑的人。其实呢，大多数信徒啊，在祈求的时候，都会心有些侥幸，会有些疑惑。那疑惑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求？但是呢，这里所说的疑惑，可能不是指那种啊，对于神的旨意啊不太明白的而产生的疑惑。如果是我们看下文的话，我们就知道啊，这里的疑惑呢，是呢对于神是否可靠，他是否全能而产生的疑惑。那我们就看到呢，像刚才所说的，神呢是很大方的，很单纯的，啊，诚实的，啊，很这个很正直的来对待人。那我们看到人呢，我们对待神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会产生疑惑。我们会像第八节所说的，有一个心怀恶意的态度来回应神。我们有时候呢，又想依靠神，与神亲密，但有时候呢，又依靠世界，或者依靠自己，好像放下心，万一呢神不可靠，我们就会吃亏了一样。那雅各呢，是用海浪啊，你看到这里讲的第六节，跟第六节讲到。是用海浪来形容这样的人。那我们想到这些经文的背景呢，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人呢都很熟悉，在以色列北部有一个加利利海。当年耶稣传道的时候呢，很多事件都是在加利海的当中，或者在加利海周围的地方发生。那雅各书的读者呢，我们也提过，他们是被迫离开耶路撒冷，暂住到四地，当然也当中也可能有人搬到加利利来居住。他们都知道加利利海的天气很难预测，加利利海是地势非常低啊，在海平面的之下的200多米，周围呢被高山环绕，高低的地势呢就产生温差，就很容易起大风，所以呢不知何时大风就吹来了。而且因为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淡水湖啊，它水呢不深啊，最深的地方只有40-50米，所以水浅的话，风一来呢，浪呢就会特别的高啊。这是一个照片。那加利雅各书的作者呢，就他们当看到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们当中看过加利利海的人，就很容易想象一个人的信心或是像上上下下的波浪一样，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但一个心怀恶意的人呢，就是像波浪一样随风吹动飘翻腾，有时候在属灵的高峰，有时呢又跌入低谷，一下子呢追求世界，一下子又追求神。那应用到今天呢啊，我们就可以想到，好像今天就在礼拜天的基督徒一样，在教会里聚会的时候呢，好像与神非常亲近，可是在其他六天当中呢，不论是在外在的表现或是内心的思想，都是完完全全的按照世界的方式而行。那这里顺便提到啊，这里说心怀恶意，那有些心怀恶意的人呢，他们情况更糟糕，比刚才说的更糟糕。他不是在属灵的那个情况上啊有高有低，而是呢他们根本里外不一致，或者呢心口不合一，嘴里对神的祷告根本不代表他们心里的意思。那这些人当中呢，有些甚至跟人讲话的时候啊，也都是做表面功夫，心里没有诚意啊。那当我呢有机会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呢，我也感到非常的头疼。因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呢，跟他们说话几次以后，我就发现呢，他们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啊，基本上呢是要讲我所要听的话，而呢不全是实话。那到后来呢，这种人所讲的话呢，我还要 分析一下，才能勉强的知道到底哪些话是可能接近事实，哪些话呢根本就不能相信。就是这样子的话对我是非常的累。那就想到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可能是在小的时候呢受了过去成长环境的影响，以致呢养成了随口说谎话的习惯。来，其实这谎话在讲谎话的目的呢，只是遮盖一些他可能在生活中一些很小很小的一个错误。可是这样长期的以谎言来遮饰的习惯呢，就会呢变成呢让这些小谎话呢成为他日常绘画的，自然成为他日常绘画的一个部分。结果呢是导致别人完全对他失去信任，这可真是因小失大。那我也盼望在我们的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呢不是这样的情形，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让我们注意一下自己是否在说实话。如果发现自己是有说话不实在的情况，不要以为无所谓。其实一旦人的觉得你的话不可信，你的诚信就有了问题，你这个人呢就不再被人尊重，你的话呢也就没有人当真了。神要求我们的是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在表里合一，也要呢持续的过一个正直的属灵生活。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也要真实，我们不要只在顺境中的时候我们来依靠神，到逆境中我们不要就开始疑惑担心神是否可靠，就又开始用一些没有信主以前那个时候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当前的困难。目前为止我讲了很多负面的例子，那现在呢让我讲一个正面的例子那在前一周也是讲到财产大会的时候呢，听到有讲员提到了近代的一个从苏格兰的中国宣教士叫做李爱瑞Eric Little。他的父母呢是在中国侍奉的宣教士，所以呢这位宣教士李爱瑞他也是出生在中国，后来呢他自己成为宣教士回到中国。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被日本人俘虏到俘虏营里头，后来呢就在那儿生病就死在中国。但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有12年时间回到苏格兰读书。那在那个期间呢他发现自己有那个短跑的天赋，常常呢到处比赛，而且呢借着那些到不同地方的那个比赛的机会呢就传福音。后来呢他代表英国参加1924年在巴黎举行的奥运会，那会前呢他原来是要参加短跑来其他比赛的，但是呢他发现他最专长的就是100米竞赛。那这100米竞赛呢在这次奥运会中呢有一次的预赛是在排在礼拜天。因为这个李爱瑞呢他早就立志不在呢属于上帝的礼拜天，就是现在主日参加任何比赛，于是呢他就放弃了他可以得到奥运金牌的机会，而拒绝参加个百米竞赛。那剩下的只能参与的比赛呢只有是他不太擅长的200米跟400米的比赛。那在400米那个决赛要开始的时候呢，因为美国队还不是英国队的，是美国队工作人员，因为呢很敬佩 Eric 他为信仰所做的牺牲，他就将一节圣经的经文写在纸上递给他。那经文呢是出自于撒母耳记上的2:34，这里头说呢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那李艾瑞看了这个纸条就大受激励，于是呢在跑这个400米决赛的时候呢一般运动员的策略呢是呢一开始的时候要尽力跑，可是在中间200米的时候呢不能全力以赴不能尽全力，要不然呢到最后呢最后100米的时候就没有力气来做最后的冲刺。但是 Eric 那天呢，他没有用这个策略，他呢是从头到尾都是全力以赴。他说呢，前面的200米我是尽我自己一切的所能，但是后面的200米，我把自己交给上帝，让他来带我跑。结果呢，他在那一年的奥运中得到了金牌，还打破了当时400米的奥运纪录。那我们知道啊，中国第一位得到奥运金牌的选手是徐海峰啊，他是在1984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中呢得到射击的金牌。但是呢，最近有人说啊，这位李爱瑞呢才是中国第一位奥运金牌的得主，因为呢他怎么样，身在中国，他也爱中国人。又为了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成为宣教士，来到中国，后来呢又死在。那他这位宣教士呢，是把他的生命为了中国献给神，真是一个我们信心的榜样。那在80年代，有人将他的这个故事呢拍成一个电影，啊，可能都看过，片名叫做《Chariots of Fire》。中文呢翻译为烈火战车，那我自己看了好几遍啊，但几周几天出来的时候看，后来又有机会过来看，来看这个电影片，每一次呢都很感动。看到呢这位 Eric 啊 Little 呢，他真是一位单纯啊诚实啊正直的基督徒。在参加奥运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受到多么的大的压力，让他去参加100米的竞赛，为了英国的这个荣誉啊去比赛，也是一个世界上的一引诱。但是他在那个情况下呢，他还是能专一的向着神，不要在礼拜天比赛，就是不在礼拜天比赛。他不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那回到我们呢，我们想到了我们当中啊。也是很多弟兄姐妹，你们无论是在工作场所或者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遭遇各种的试炼，可以说是百般的试炼。这时候你们可以在自己在心里想一想，那在这些试炼中呢，你是经常的失败，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而行呢，还是你因为有祈求了从上头来的事，有属灵的智慧，而你有能力胜过这些试炼呢？那下面第九节开始，啊，好像呢又是换了一个话题，啊，从前面信心的大小转到呢贫富的环境。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呢从我们上礼拜开始的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到这里今天的11节都是连贯性的在讲同一个中心主题。你们愿不愿意想想这个中心主题，第二节到11节都是一个中心主题。试炼，对，很好，答案就是试炼。啊，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上礼拜讲的是讲到啊对应世界的时候应该有个心态，啊是要有一个喜乐心态，要忍耐心态。那5到8节呢是讲到面对试炼之后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是要向神祈求，祈求从天上来的智慧。那下面9到11节呢则是讲一些试炼的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所属的生活环境，无论是苦或乐，或是贫或贫，无论是或是尊或是卑，啊，都是一些生活上的试炼。有人以为只有贫穷人是在试炼当中，其实富足的环境也是一种试炼。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在这些试炼中呢，也需要我们从天上来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做出对神和神心意的对应。那在第九节呢，开始讲到卑微的弟兄。那上个主日我们在讲到雅各书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也说，当时的 读者呢是有犹太血统的基督徒，啊，他们呢，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啊，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散居各地。那在外地呢，是人生地不熟，啊，由于他们的基督的信仰遭人唾弃，极可能找不到好的工作，以致呢在物质上是贫穷的，而且呢在社会地位上是低微的，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的信仰是基督，啊，周围的人都是信仰犹太教。但是在这里第十节提到，啊，在这些基督中呢，讲到有富足的人，也可能有一些原来是有钱人，现在呢虽然流落他乡了，啊，可是呢他们物质上仍然是富足的，但是呢他们也同样遭受信仰上的逼迫。那这里和本的翻译啊是讲到，啊，提到身高，啊，卑微的地球身高，富足的降卑，好像提到这个身高跟降卑，好像是讲到他们的环境改变。顺便提一提，这里讲到就该喜乐啊，这个喜乐呢，这一次呢也可以翻译成为啊隐隐为有的意思。那这里身高与降卑呢，是讲到一些环境的变化啊，卑微的弟兄身高了，富足的弟兄降卑了。但是呢，实质上呢，我们看到原文当中呢，没有这个升或降这些词，没有升或降的意思，那只有高与卑的意思在当中。也就是说呢，无论是贫或富，他们的物质状况呢并没有改变，既没有升高，也没有降低。所以呢，这里呢，这里比较正确的翻译呢，是这样子的，应该是呢，卑微的弟兄该以他崇高的地位为主要，而呢富足弟兄该以他卑微的地位为主要。你看了大概觉得很怀疑我这样的翻译啊，那我把英文的 NIV 的翻译列出给你们做点参考。你会觉得这样的翻译好像不合常识，卑微的人怎么会有崇高地位呢？那富足的人又怎么会有卑微的地位呢？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说，神的心意有时候不是用人的常识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能用圣经的逻辑来解释。那先谈到卑微的弟兄，啊，刚才说到这些基督徒呢是又贫穷又被犹太信徒所看为叛徒，为人所不齿，社会地位极其低微。但呢，他们在这些事件中呢，人呢看到他们的处境，看到他们处在一个极为荣耀的为主受苦的地位，啊，在主面前呢，他们是地位是很崇高的。但在雅各书，等一下以后要讲的后面第二章，啊，也说到，神岂不是拣选在世上的贫穷人，啊，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度，的国吗？为主受苦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主已经把他们的地位提高了。那在今生呢，他们认识到他们是自己贫穷的原因是为了主，他们就能喜乐，甚至呢以自己卑微的地位为荣。在这里勇士呢，他们也会将得到更大的赏赐。所以雅各就对他们说，卑微的弟兄该以他们崇高的地位为荣耀。那么富足的人呢，他们怎么会有卑微的地位呢？另外一个难题是，若是有卑微的地位，他们怎么又会为他们的卑微的地位为荣呢？这是不容易的问题，是这样子。富足的人呢，所以应该看重自己卑微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应当认识到金钱的短暂及不可靠。那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呢，也教训门徒， 不要仰赖今世的财富。他说呢，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呢有虫子咬，人嗅坏，也有贼来挖窟窿来偷。从下面呢，雅各书的第十节开始，雅各呢也继续的来解释为什么富人不该仰赖自己的财富。他与旧约先知以赛亚一样，他用呢当时在以色列那儿常常野外有一片花草一样来做例子，来呢来讲述呢今生，来说明啊今生财富的短暂及不可靠。那就像以色列的那个在以色列地方的野外的花草一样，花开的时候开得非常茂盛啊，而且非常美丽，可是呢旱季一来的时候草就枯干了，那花呢是因为没有水就马上凋谢了。世上的财富也是如此，不但是在今世，像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说的，我们会因为各种原因会失掉这些财富，就算能够保存下来，人的寿命有限，到了离开世界的时候，所拥有的金钱都毫无用处，将一生中话虽然是说如此，但是呢人还是爱金钱。富人呢能看重自己的财富，在他们的信仰遭破逼迫时呢，他们甚至可能因为金钱而放弃他们的信仰，因而失去了永生。那福音书中就记载了一位年轻人来见耶稣，想得到永生，来问耶稣。这位年轻人还蛮好，还蛮有道德的，他摩西的十诫都已经遵守了，但是呢耶稣要他放弃他所有的财富来跟随耶稣，他放不下，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之后呢耶稣就对其他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是的，有钱人的地位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很能吸引他们离开你。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富人都会离开你。路加福音中记载了一位名叫撒该的人，他呢就是一个财主，他也是一个税吏，他以前靠着他税吏的地位动了不用非法手段动了不少钱，但是呢在他认识耶稣以后他就改变了，他便愿意放弃他的财富来帮助穷人，也愿意呢加倍的偿还他以前从别人榨取的金钱。这就是一个富人为了得救而放弃金钱的例子。若是雅各书读者的中间的富贵富裕的基督徒也能像撒该一样认识到金钱的短暂及不可靠，就能与其他的贫穷的信徒认同，在受到逼迫的时候继续来接受信仰，如此呢他们拥有的财富虽然不能改变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的地位，但是呢他们仍然愿意留在这个地位当中，仍愿意遭遇世人的排斥，并且呢以他们自己的基督的信仰为必要。所以雅各对他们说，富足的弟兄也该以他卑微的地位为荣耀。总而言之，雅各呢是鼓励他读者之中的贫穷信徒要与他们在主面前崇高的地位和光荣，而富足的信徒呢他要与他们在犹太教徒面前卑微的地位为光荣。那到了今天呢，这些圣经的话语人是与我们在座被神华人基督教会的信徒也是成为我们的鼓励。那我们与当时的读者有些相同之处，我们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也都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也与当时的信徒的处境也有些不同。我们是生在美国，我们现在不是生在美国，我们生活在美国，在这个 国家里头，虽然信仰上一直在走下坡，不信主的人天天增加，但基本上基督徒还是有自由的信仰，能够维持自由的信仰，不会因为信仰遭到政治的逼迫，而且我们的生活条件一般而言都比那时的信徒好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会遭遇各种的试验，我们会有健康、工作、家庭各方面的困难。但是我想到，在各种试验当中，最会影响我们信仰的，还是今天经文中所说的金钱物质的试验。我们当中无论是贫或富，金钱成为我们常常成为我们这个亲近神的一个阻碍。那主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者爱你，就是重的亲的。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意思。我们都听过这个道理，我们也知道。但是呢，我们就很难把这个真理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落实。特别是我们当中这个我们经济条件、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信徒，我们可能呢会做什么事呢？我们可能为了拼命赚钱而放弃与神亲近的时间，我们可能为了增加财富而做出神不喜悦的事，像是违法逃税等等。我们可能为了抓紧金钱而吝啬，不愿意奉献给神。我们也可能为了炫耀金钱而轻视周围贫穷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你今天正在处在这些金钱物质的试验当中，你想不想脱离这些使你远离神的阻碍呢？我们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有钱，圣经中也有些例子，像是亚伯拉罕和其他信徒，神也赐富裕给他们。但我们是说，我们不要因为金钱而违背了神的旨意，而失去了神，最后就失去了生命。你愿意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立志在金钱这些之上做神的好管家吗？如果是愿意的话，就请你向神祈祷，求神赐你智慧，让你在金钱的试验当中看到你过去的过失，让你能够悔改，重新在金钱处理上做一个好的家。那至于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弟兄姊妹，那在这个贫困的试炼当中，你是否愿意继续保守你对神的信心，以耐心来看看到神在你身上奇妙的作为吗？你愿意吗？你祷告。天父，我们真是要再次感谢你啊！你的意念是何等高，远超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是需要从你那里向你祈求，得到你的那个在从天上来而来的智慧。主啊，也知道你是乐意把这些恩典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如何靠着信心来。我也是回想自己过去，我们只是在金钱的使用上，我们没有做好管家，我们有得罪的地方，主啊，你就让我们能够为此痛悔，我们愿意依靠你，不依靠金钱，赐我们智慧，能做一个好的管家，得你的喜悦，得到在你面前得到最。进我们祷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了，那我们就暂停。
欢迎。